今天怎么
样？
现在来打开圣经啊，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四到第九节。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四节到第九节。约翰一书是在圣经新约圣经的后面啊，马上就是最后几卷书啊，几卷书。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四到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四节，请。凡犯罪的，就是违背神的，违背律法的是罪。你们要主神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只为神看见他，也为神认识他。小子们啊，不要被人掌握。你的才是义人，就如主是义人一样。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基督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了除掉魔鬼的作为。凡从天的就不犯罪，您听得到存在他的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这是有神生的。谢谢主，感谢主赐给我们这段话语，我们低头祷告。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来一起来分享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四到第九节。主啊，请与我们同在，保守一下的时间，让圣灵打开我们的心扉，让我们来领受你对我们的祝福，让我们通过你的话语，我们更加的认识你，更加的爱你。我们也特别是求主把用你的这个炭火来高孩子的口，来洁净孩子的口，使孩子的口成为你话语的出口，不但来造就自己，也来造就弟兄姊妹，使你的名得荣耀。保守我们这时间，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OK， 刚才我们大家已经读了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四到第九节啊，一直在第九节。当我们在读这五段经文的当中的话，实际上出现最多的就是犯罪或者罪啊这两个字啊，这个字总共出现了大概是十次啊。尽管我们在中文都翻译成了这个犯罪啊犯罪，但是我们知道，在希腊文的这个表述当中的话更准确。实际上在这五段经文当中在这五节经文当中，这里犯罪的意思实际上讲的就是在持续的犯罪，不断的犯罪，而一直犯同样的罪，活在罪中啊。比方说像小偷偷盗啊，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有机会就去偷东西，小偷就是工作，所以说他一直在罪中。还有人搞婚外情，有小养这个小三啊，养小白脸啊，生活淫乱，所以一直活在罪中。所以这种人的话，他就是在犯罪，在犯罪啊。所以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也就是说，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不会持续的犯罪，不会不断的犯罪。他也绝不会一直犯同样的罪，他不会活在罪中。最重要的是，基督徒犯罪得罪神以后，他会马上的会悔改，悔改。所以说，从这个五段经文，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啊，就是第三章的第九节啊那句话，从神生的就犯罪。这是我跟弟兄们的分享的今天的题目啊。 下面呢，我将从四个方面跟弟兄们分享从神生的就不犯罪。第一，就是从神生的知道何为罪啊，或者说我们的基督徒知道什么是罪啊，什么是罪啊，就是说啊，我们从基督徒以后，你明白了神的话，你知道神的诫命，你知道十诫啊，实际上就是你知道何为罪啊。我们基督徒所讲的罪和世上人所讲的罪并不完全一样啊，并不一样。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弟兄们分享的是，耶稣基督的降临为要除掉我们的罪，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的罪而死，啊，在我们身上的罪已经归在了耶稣基督身上。在神看来，我们基督徒在他面前是没有罪的，啊，因为我们罪已经归到了耶稣基督身上。第三个方面给弟兄们讲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显现为要除掉魔鬼的作为，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败坏了魔鬼撒旦的权利，他掐断了罪的源头在我们基督身上的作为，所以说基督徒是不会犯罪的。第四方面给弟兄们要分享的就是，因神的道存在他的心里，就是基督徒里面都有圣灵啊，在与基督徒同在，所以说的话他就不会犯罪，因为圣灵不断的在提醒我们啊，来这个引导我们，所以说的话我们就不会犯罪啊。所以说我下面将从这四个方面给弟兄姊妹们来分享，从圣灵生，从神生的就不犯罪。首先我给大家分享第一方面，就是从神知道的啊，从神生的人就是知道何为罪，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基督徒知道何为罪啊。这段经文呢是在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第四节讲得很清楚啊。约翰在这样讲，他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啊。换句话说，约翰在这个第三章第四节把罪下了一个定义啊，就是违背律法就是罪，违背律法就是罪啊。我们知道我们在学习小药理问答的时候的话啊，也有疑问，这个问就是说啊，什么是罪啊？这个问是在小药理问答的第十四问，他说什么是罪？回答也很简单，他说凡不遵守或违背神律法的就是罪，凡不遵守或违背神律法的就是罪。所以也就是说，实际上是罪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违背了神的律法就是罪，另外一方面呢，实际上如果说神吩咐我们的我们没有去做，实际上这也是犯罪啊，这是犯罪。所以说通俗的讲解就是说，我们做了不该做的，该做的我们没有去做，这就犯罪啊，这就犯罪。所以说我们一直在谈神的律法，神的律法，那神的律法在这里主要指的是道德律啊，道德律，道德律就是十诫啊。十诫的我们知道是记载在圣经当中，出埃及记的第二十章和生命记的第五章啊，这是记载的十诫啊。另外呢，我们知道啊，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当中也总结了十诫的总纲。耶稣基督是这样说的：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们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神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啊。换句话说，就是十诫要总结成一个字的话，就是爱啊，就是爱啊，就是爱神爱人啊，爱神爱人。但当然我们知道 说的很简单，但实际的内涵还是非常的丰富的，非常的。刚才我们大家在祷告的时候也知道，今年是我们教会成立第十周年啊。在这十年当中，实际上我们教会也曾多次详细深入的来学习实践，来学习实践。我们刚开始学习小药理论拿的时候，我们是一条一条逐渐学习实践，然后后来我们又学习海德堡药理论拿的时候，我们又是在这个查经当中我们又学习了实践啊。我们知道后来胡牧师在这个在这个主日学的时候给我们讲了信不信条，那里面也给我们讲了实践，我们讲实践。前一段时间啊，大家都知道宣赫弟兄在主日学的话又带领我们学习了实践啊。所以说啊，这是我们教会，别的教会有没有来反复的学习实践呢？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但那为什么我们教会会这么重视来反复来学习神的实践呢？就是要让弟兄姊妹真正的全面的深入的来认识实践。当你知道神的诫命以后，你就会不去做诫命禁止的事，你会乐意去做诫命要我们去做的事。所以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是重生生的，他就不犯罪，是因为你知道神的诫命。你叫什么？你不犯罪就是说你不会持续的犯罪，你不会不断的犯罪，你也不会犯同样的罪。所以说如果说你实际上你要犯罪的时候的话，你也会马上在神面前会悔改，会承认自己的罪。如果你不知道实践，你不认识神，不会听神的话，不会按照神的标准去做，所以说你就一直在罪中。如果说你是基督徒，你知道了实践，你还不断的犯罪，一直活在罪中，而且死不悔改，你这个基督徒可能要打一个问号，可能打个问号。那么为什么说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呢？就是因为从神生的知道神的诫命，他不管行事为人还是心思意念，他不做啊神禁止的事，做神吩咐的事，所以说他就不会犯罪啊。所以这是我跟弟兄姊妹来分享的啊第一个部分，就是从神生的不犯罪，是因为从神生的就基督徒，他知道神的话，知道神的诫命，他知道何为罪，所以说呢他就不犯罪啊，不犯罪。在下面我跟弟兄姊妹来分享第二个方面，就是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要除掉人的罪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要除掉人的罪。这是在经文，是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五节认领的啊。约翰这样讲，他说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主耶稣基督显现为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作为基督徒，我们都知道主耶稣降卑为人来在世上，就是为了除掉我们的罪。只要你承认自己是个罪人，靠自己无法赎罪，耶稣基督实现了保险，就能除掉你的罪，除掉你的罪。正像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这样讲的，约翰这样讲的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啊，洗净罪。那耶稣基督在他自己并没有罪，这是一个名字。耶稣基督他是个义者，这一点的话啊，圣经多方面都已经来讲了。比方说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五节这样讲，他说 因为我们与大祭司，我们大祭司指的就是耶稣基督，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啊，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降卑于人来到世上以后，他受了许多的苦，受了许多的罪。他是100%的人，他也有喜怒哀乐，他也会吃饭，他也有愤怒啊。但是有一点，这个说得很清楚，就是知识他没有犯罪，他没犯罪。这一点的话，圣经也存在多方面来证明耶稣是没有犯罪的。比方说，在这个约翰福音第11章，有一个犹太人的大祭司叫该亚法，他在审判耶稣基督的时候，他说耶稣是一个人替百姓死，然后免得整个民族灭亡。本来这个该亚法他是在审判耶稣基督，而是难耶稣基督，但是他在说耶稣基督替百姓死啊，然后免得整个民族灭亡，实际上是在应验，就是耶稣基督将来在世界上要替神所拣选人的人去死，他应验的。尽管这不是他的本意，但是他这个说出来了，实际上里面却有圣灵的工作。所以说，该亚法他在证明耶稣基督是无罪的。另外，我们知道还有一个叫卖主的犹大。我们知道主有12个门徒，其中一个名叫犹大。犹大用30个名字把耶稣基督卖给了法利赛人。但是，当耶稣基督被法利赛人定罪以后，犹大的良心已经发现，所以说他就去找那个法利赛人，他说：“这个人是无辜的。”不能流无辜人的血，他不能流血啊！所以说我们可以知道啊，这个犹大也是在法利赛人面前来证实耶稣是无辜的，耶稣是无罪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叫总督比拉多。我们知道比拉多当时是在耶稣那个时代的话是犹太的啊，我们现在来说就像一个省长一样啊，因为他是罗马的这个附属的一个军地，当时罗马就是派了一个总督叫比拉多。当时在如果是在那个地方犯罪的话，人要把这罪人送到那个比拉多前面去受审。所以说，比拉多这个审问完这个耶稣基督以后，他就对这个法利赛人就这样讲的说：“这个人做了什么恶事呢？我并没有查出他有什么罪。”换句话说，比拉多他在这个审问耶稣基督以后的话，他并没有发现耶稣基督有任何的罪啊，所以说的话，这个比拉多也证明了耶稣基督是无罪的，还是属于罪的。另外呢，还有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定十字架的时候，他的两边各定了一个人，这两个人的话是强盗，是犯了这个罪的，所以这两个人啊是应该被钉十字架的啊。其中有一个强盗就讥笑耶稣基督，他说：“如果是你是神，你就从十字架上就下来啊，下来啊。”但是另一个强盗就责备了旁边的讲道说：“我们现在所受的，是我们是应当跟我们做的相同，跟我们做相同。”所以说他就求耶稣基督，当他就说啊，耶稣啊，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拯救我，拯救我。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当时就跟他说了，他说：“今天你就要和我一同到乐园了。”所以说在这里面，这个实际上这个强盗的话，他就说耶稣基督这个人并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基督是没有罪的，耶稣是没有罪的啊。除了这些以外，我们知道圣经上啊，耶稣的这个门徒，耶稣的使徒 比方说保罗啊、彼得啊，在这里是约翰，他们都在不同的经文当中都证明耶稣基督是没有罪的啊，耶稣基督是没有罪的啊。所以说这个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是没有罪的，所以说啊，耶稣基督他实际上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能洗我们的罪。所以说我们知道这个我们每一个人在亚当夏娃堕落以后，我们都是个罪人啊，因为是罪人的话啊，我们得到惩罚就是死，就是死啊。那靠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啊来赎这个罪啊。就像我们欠了人的钱，你这样欠了人的钱，如果是你要去还钱的话，你必须有钱啊，你不能说这个你本来还欠别人钱，你还替别人还，这是不可能的啊，因为有钱的人才能替你还钱啊。这就是跟这个意思是一样，就是耶稣基督啊，他是没有罪的，所以说只有他能替我们赎罪，所有的人都是有罪的，是不能替我们赎罪的啊，不能替我们赎罪的啊。所以说这个我们说就像这个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这个约翰讲说，小子们呐，我将这话写给你们，只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又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啊，就那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做了挽回祭。所以耶稣基督实际上保险不单除去了我们过去的罪，也除去了我们现在的罪，也一定会除去我们将来的罪，也一定会将来的罪啊。我们大家刚刚查完诗篇啊，诗篇第十九篇第十二节，大卫这样写，他说，愿你赦免我淫而为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下至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我们信主后啊，在我们不知道或者是不是故意的情况下，偶尔无意的，有时候是会犯罪的啊，会犯罪的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要遮掩我们的罪，不要为自己找理由，应该立刻诚实认罪，求主赦免，回过自新，不再犯罪啊，不再犯罪。所以说，这个当基督徒啊，这个在遇到不同的环境当中的话，有时候在不知道情况下，或者是不是故意的情况下，偶尔有当中也会犯罪，但是这个犯罪的话，我们马上我们就会认识到自己的罪啊，我认识到自己的罪，然后的话，我们也会来到主的面前，会认罪，像大卫一样啊，让求主赦免我们因而为现的过错。那么，如何判断一个人是不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呢？啊，约翰在这里讲说，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也就是说，凡是在主里面的，他就不会在不断犯罪，他也不会一直的活在罪中，而且死不悔改啊，而且死不悔改。刚才我跟大家这个分享了，说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宝血，不单除去了我们过去的罪，也除去了我们现在的罪，将来也一定会除去我们将来的罪啊，将来的罪。那如果你想，既然耶稣基督的宝血能洗净我的罪，那犯的罪也无所谓了啊，犯罪也无所谓了。如果你有类似的想法和做法，你可能不是一个真正的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啊，基督徒。因为圣经里这样讲，如果你有类似想法和做法，你就是把耶稣基督重定十字架，你的作为是在羞辱主的名。 所以说弟兄姊妹，神拣选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荣耀神，是要神的这个名在我们身上得以彰显。如果我们把耶稣基督重定十字架去羞辱主，我们荣耀神了吗？我们荣耀神了吗？啊，所以说如果说你有这种想法的话，所以说的话，实际上你还是一直在犯罪，实际上你是未曾看见主，也未曾认识耶稣基督啊，你是。所以说这个下面的话，这个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七节他讲了，他说小子们呢，不要被人引诱，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使义人一样。小子们呢，我们知道约翰在写约翰一书的时候，他已经是据说可能就是八九十岁的高龄啊，当时在世的这个十二个门徒的话，可能只有约翰一个人啊，就约翰一个人。所以说他对基督徒啊，对这个弟兄姊妹，他常常会用小子们呐啊，小子们这种口气啊，这种口气来跟弟兄姊妹来分享。他说不要被人引诱啊，不要被人引诱。我们知道在教会初期，尤其是在约翰那个时候，圣经新约的正典还没有形成，所有的这些真理都是靠书信，靠这个使徒直接从耶稣基督那里来的这些话语来牧养这教会，牧养教会。所以说呢，当时的话也有许许多多这个我们叫做是歪理邪说在不断的在横行啊，不断的横行，来服侍，来引诱这个基督徒来犯罪，这个犯罪啊。所以说在这里面就是约翰就说了，这个小子们呢啊，小子们呢，这个不要被人引诱，不要被人引诱。所以当时最这个比较这个泛滥的一个思潮就是诺斯底主义啊，诺斯底主义。我们大家在听讲道的时候，洪家长或者是这个胡牧师讲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听到过啊，听到过啊。这是在当时比较泛滥的一个思潮，就是诺斯底主义。它的根本它就是啊，它不承认耶稣基督是百分之百的神，它也不承认啊，耶稣基督是百分之百的人，是百分之百的人。所以说前一段的话啊，有一个电影叫《达芬奇密码》啊，《达芬奇密码》的话，它是从这个一本小说来改编成《达芬奇这个密码》的电影的啊。这本书和这本电影，其实它这个作者的根本的基础就是从诺斯底主义为出发点，诺斯底出发点。所以说，当这本这个书或者电影出来的时候的话，所以很多不信邪的人会热衷于这方面的题材啊，以及现在还在流行，依然在流行啊。所以说的话，这个诺斯底主义实际上是非常的对教会，一直到现在还有诺斯底主义，一直到现在还有。所以说的话，这个因为他们在讲的时候，因为非常隐蔽啊，有时候啊，有的人的话可能啊没办法分辨啊。他主要是在讲啊，比方说啊，他在教导这个啊，只有善，这世界上只有善和恶啊，只有精神和物质，或只有光和暗啊，光和暗。你这样，你这样是你。他这样讲的话，但是这很有道理啊！啊，这世界上确实是是只有这个善和恶、精神和物质、光和暗呢啊，确实这样吗？啊，然后他就比较延伸了，他就说，所以说你们基督徒也是啊，你们基督徒也是一个是你的身体，一个是你的灵魂，你基督身上要么是你的身体，要么是你的灵魂，只有这两个东西。而且他就说了，你的这个灵魂的话，你基督的灵魂的话是得救的，是好的，是善的。你这个身体的话是恶的，是犯罪的啊， 是犯罪的啊。所以说这个犯罪、淫乱、私欲等不道的行为呢，只属于肉体，是肉体的事啊。所以这个结论非常的可怕啊。什么结论呢？他就说啊，基督徒可以吃喝嫖赌犯罪，因为你的灵已经得救了啊。所以这就是当时这个约翰来这个告诫弟兄姊妹，不要上诺迪斯主义的这种当，因为他们是假教师、假教训啊，这样假训啊。尽管我们知道啊，今天这个诺迪斯主义在我们没有人，如果在教会里只要是这样讲，你基督徒可以吃喝玩乐啊，可以犯罪，因为你的灵已经得救了，因为这是你的身体犯罪，不是你的灵犯罪。如果有人在这个时候在我们教会或者在其他教会要讲道的话，会马上就被赶出这个舞台的，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我们知道啊，这种这个因为这种这个他这个思想是比较这个隐蔽，比较隐蔽，有时候当他比较明显的啊猖獗的时候，人就会可以发现。时间久了以后的话，这个思想它就会比较用比较隐蔽的方式啊。比方说现在的话，实际上我们知道也有很多这个诺迪斯主义的这种思想在泛滥，像今天我们所说的自由神学、灵恩运动和普世教会中，他们多多少少里面都有诺斯底主义在影响啊，只是他没有那么露骨，没有那么露骨罢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约翰在这里讲，小子们呢，不要被人引诱，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人一样。这些人，约翰已经给他们下了结论，这些人不是义人，他们是在罪人。换句话说，那些宣扬那些歪理邪说的那些人，实际上他们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啊，不是基督徒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们啊，弟兄们，所以当我们啊有时候有些隐蔽的啊这个来否定耶稣基督是百分之百的神，是百分之百的人的这种歪理邪说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一定要注意啊。所以那有的人说，那这种东西为什么会在教会会猖獗呢？为什么我们还会被引诱呢？那这里面更重要就是这些人的话实际上是缺乏对真道的认识和对神的敬畏，我们常常会说到这个鸡蛋，这个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就是这个道理，啊。因为这个你对神的真理认识的不清楚，你也不知道啊什么是真理啊，什么是不是，所以说你就容易上当。另外你对神不敬畏，你这我也看不到，我也摸不着啊，对神不敬畏，这样的话你又会上当受骗。所以说我们要警醒自己，要常常的聚会，经常的来读经祷告，求主保守，在主里面你就不会犯罪，啊。所以这时候跟弟兄姊妹分享的第二方面啊，就是说凡神圣的不犯罪，那是因为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宝血已经洗净了我们的罪啊。我们在神面前实际上是没有罪的啊，因为我们的罪归到耶稣基督身上啊。我下面跟弟兄姊妹来分享第三部分，就是耶稣基督的显现除掉了魔鬼的作为啊，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的显现来掐掉了罪的源头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啊。这段经文就是在第三章第八节啊，第三章第八节约翰这样说，他说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掉魔鬼的作为。 所以说罪的源头就是魔鬼撒旦。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信主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是魔鬼的时候啊，从起初了他就引诱始祖亚当夏娃犯罪，所以说呢罪引入世界，罪引入世界。就像这个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他讲到，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引导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不仅仅人都犯了罪，在这个世界上实际上是也都在罪中。我们知道地也受了咒诅，就像创世纪三章第十八节上讲的，他说这个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啊。所以说当魔鬼撒旦引诱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整个世界都落在了最终啊，就算了这个最终啊。所以说魔鬼撒旦是罪的源头，蒙恩罪的源头。另外呢，就是我们知道啊，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中有一个拜子的比喻，有一个拜子比喻啊。耶稣是这样给门徒们解释的，耶稣说，他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间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败就是那恶者之子，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所以说魔鬼他是把那个败子撒到世界上，所以说呢他是这个败子的主人，败子主人，所以他就是魔鬼。我们说是罪的罪的主人就是魔鬼。另外耶稣基督在指责法利赛人的时候，这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他这样说，他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我们知道在耶稣基督在指责法利赛人的时候，这些法利赛人我们知道是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不是不是，所以说他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所以不相信耶稣基督来指责耶稣基督的话，他们的父是魔鬼啊，魔鬼。所以你们的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说谎之人的父，说谎就是犯罪啊，犯罪之人的父是魔鬼撒旦。所以说魔鬼撒旦就是罪的源头啊，罪的源头。所以说我们人劳苦愁烦直到死亡，就是罪带来的结果。我们没有信主前，我们生活在罪中，而且被罪捆绑，被魔鬼撒旦控制，不能自拔啊，不能自拔。正像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节前面讲到，在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全世界是指没有被神所拣选的人，或者是在还有没有在我们没有信主之前的人，都是握在这恶者之下啊，恶者之下啊。所以说约翰接着讲，他说神儿子显现出来，就是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八节，神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掉魔鬼的作为啊，对。所以说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宝血把相信他的人从罪的捆绑中释放出来。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这个被钉死以后被埋葬，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战胜了死亡，将来圣徒也要一同与主啊，这个进入乐园来战胜这个罪，战胜罪。正像这个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第十七节这样讲，他说：“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你们既然你们既然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神的奴仆。”就是我们在没有得救之前，我们是罪的奴仆；当我们得救以后，我们是神的奴仆。神的奴仆就是基督徒啊，神的奴仆就是基督徒，就是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而且，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第十章第十一节， 他这样讲，他说我们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狮子，有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所以耶稣基督他给基督徒的权柄和能力，就是要践踏蛇和蝎子。践踏蛇和蝎子，我们知道这里指的蛇和蝎子指的就是魔鬼撒旦，那就是魔鬼撒旦。所以耶稣基督给了我们权柄和能力，是我们是能够战胜魔鬼撒旦的啊，魔鬼撒旦。所以说啊，另外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四节也清楚的写到，他说他耶稣基督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来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撒旦。所以说耶稣基督在他啊成道成肉身以后的话，他是借着十字架的死来败坏了魔鬼撒旦的这个权势，魔鬼啊。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除掉了罪的根源，把我们从魔鬼撒旦的捆绑中释放了出来，我们就没有理由再犯罪。因为犯罪的是属魔鬼，神的儿子显现为要除掉魔鬼的作为，弟兄姊妹们。所以说从神生的就不犯罪。我跟弟兄姊妹分享了三个方面啊，这三个方面。第一方面就是从神生的他知道魔鬼罪啊，知道魔鬼罪。第二方面是第一听的，就耶稣基督的降临为要除掉人的罪。第三方面就是刚才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显现是除掉魔鬼的作为，就是把我们从罪的权势当中啊来解救了出来。所以说我们就没有理由再继续的不断的活在罪中。下面我给弟兄姊妹来分享最后啊最后一个方面，是凡啊犯第四点就是说，从神生的不犯罪，就是因为神的道存在他里面，因为神的道存在里面，或者说就是圣灵的工作。这段是在经文的啊，是在经文是在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第九节啊，约翰一书第三节，他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有神生的，弟兄姊妹们，正如上面我给大家分享的，从神生的就不犯罪，是指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不会持续的犯罪，不会不断犯罪，绝不会一直犯同样的罪，活在罪中。最重要的是基督徒犯罪以后，得罪神以后呢，会马上的会悔改，会马上悔改啊。所以，当我们重生得救后，我们的属灵状况实际上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所以，圣灵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新的属灵的环境当中。所以说，从神生的就不犯罪，从神不犯罪啊，实际上是我们是处在了一个不同的环境当中。我们下面跟弟兄姊妹来举个例子啊，举例子来说明这个不同的环境啊。比方说，如果一个人生活在一个完全被污染的地方啊，完全被污染的地方，比方说空气污染啊，空气里面有雾霾啊，有雾霾，体度啊，这个土地也被污染了，比方说被重金属、农药、激素等等，土地也被污染了。然后水也被污染了啊，你的河流因为工业排污把那个河污染了，这地下水因为土地的污染，这个剩下的水的话把地下水也污染了。所以在这个地方生产的粮食、蔬菜、水果都被污染了，在这个地方养的牛、马、牛羊和水产品都被污染了，都被污染了。在前段时间我在看到一个信息， 说有一个地方被污染得很严重啊，被人污染很严重，所以说这些当地的人的话，就在这个被非常污染的地方的话，就种啊蔬菜，也种粮食，然后那个河水也是很臭的那个河水吧，他们去养一些鱼干什么？后来一些记者采访，既然这个地方都污染这么厉害，你还在这种蔬菜，还要养鱼，怎么回事？他说是，我们知道，但是我们种了，我们不吃，我们都卖到别的地方去。这是我在看到的这个报道，我相信这个是真的，相信是真的啊。所以说，如果是你要是生活在你的周围所有的这个空气、土地、水都被污染的话啊，你想想你是可想而知的。当然，我们知道，尽管有的人比较讲究啊，非常讲究，会把自己的家里屋里收拾的干干净净，表面上看起挺好，当然看起挺好啊。但是你吃的、喝的，你所呼吸的空气，不可避免的，天天的在毒害中，在毒害中。抗击的能力实际上是不能解决的，你只有离开这个完全被污染的地方，才有可能免于被这污染物所毒害啊。这是一个环节，啊。那么有一天这个人的话，可能有人帮助他，他就离开了这个完全被污染的地方，他就到了一个新鲜的地方，这个地方的这个空气、水和土地都没有污染，都没有污染。但是市场上有时也会出现一些便宜的外地进来的有污染的蔬菜、水果，还有一些这个肉类、水产品。如果你不小心或不在乎，或者占小便宜，你还会吃到被污染的食品，污染的食品。但是大部分情况下，你在这个地方你会享受着新鲜空气、清新的水、好山好水、好风光啊。但我这是给你举个例子啊。所以说，当我们重生得救前啊，我们好像就是生活在一个完全被污染的地方啊。那时我们不认识神，尽管我们有时良心会发现自己错了，但是一直是在罪恶和过犯之中，靠我们自己我们没办法自拔。就是你在重度污染的情况下的话，靠你自己是不行的，我们信主后，神带领我们到了一个新的属灵环境当中啊，新的属灵当中，我们认识到了自己过去不认识神的罪，以后不会持续的犯罪啊，也不会在罪中了，因神的道存在我们心里。当我们在新的环境当中的时候的话啊，实际上啊，我们在享受着神赐给我们的各种的美好的属灵环境啊，但是我们有时候的话，确实有时候也还是会啊，还是会犯罪。就像刚才我说了啊，如果你贪小便宜不在乎，你有时候即使在那个好的环境当中，你也会吃到一些污染的东西，这样没关系。只要你认清了、认识到了，这样在神面前你认罪悔改，神会这个会饶恕你的罪，而饶恕你的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你的心啊。那么为什么说神的道存在我们心里呢？啊，为什么说神的道存在我们心里呢？啊，那我们要从重生得救说起啊，重生得救说起。在今天的讲道中，我已经说了啊好多重生得救，说了好多好多次啊。那什么是重生得救呢？啊，什么是重生呢？啊，什么是重生呢？啊。啊，这里面就是耶稣基督在同尼哥底母的对话当中的话，实际上讲得很清楚啊，讲得很清楚啊。耶稣基督同尼哥底母的对话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弟兄姊妹不妨一同的翻开圣经，翻到约翰福音第三章 我们要看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节到第八节啊，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节到第八节。等等，一会儿我们来一起来念啊这一段经文，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节到第八节。第二分三节请。耶稣回答说：“那你还是该告诉你，你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重生呢？岂能代替母腹出生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血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圣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觉得稀奇，风随着意吹，你听不到风的声音，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对，这就是耶稣基督在来讲这个重生，来讲重生啊。所以说，尽管我们看不到风，我们会感觉到，我们会看到树梢的这个洞，我们就知道有风，有风的作为。所以说，尽管我们看不到圣灵，我们的心里能够感觉到，我们看到教会，看到基督聚会，我们就知道圣灵在那里面工作。所以说，有的弟兄姊妹在受洗前，实际上都已经重生得救了。有些弟兄姊妹呢，是在受洗时重生得救；有些弟兄姊妹可能在受洗以后再重生得救的。我们不知道，这完全是圣灵的工作。所以，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是新造的，是新造的。这一点的话，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第十节说得很清楚。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一过都变成新的啊，重生重生，所以说你就是新造的人啊。那神怎么新造了？怎么又重新造了我们呢？啊，这个以西结书第36章第20节是这样讲的，他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颗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心里，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给你们赐给你们肉体，给你们啊，我们被神重生得救，就是神把我们原来心里那颗实心拿掉，然后又赐给了我们一颗肉心，这个肉心，那个实心就是不认识神的心，就是背离神的心。”把那个心已经拿到了，然后呢，又赐给了我们一颗肉心啊，一颗肉心啊。那这个肉心是什么心呢？啊，我们看耶利米书31章33节是这样讲，他说：“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弟兄姊妹们啊，当我们重生得救以后，神把我们的实心拿掉了，把我们不认识神、不顺服神、抵抗那个神的那颗实心拿掉了，赐给了我们一颗肉心。这个肉心上，它写上了什么呢？写上了神的律法。是这样的律法。我们知道，在旧约，神把神的律法赐给以色列人。这个律法是神把它写在了两块石板上。今天我们基督徒得救以后，神重新把他的律法来写在我们的心板上，如果神的道存在我们的心里， 如果神的律法写在我们的心里的话，你还会去犯罪吗？你还会去犯罪吗？另外，约翰，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六节，耶稣基督这样教导我们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我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我们同在。”啊，永远与我们同在。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我们，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一切话，也就是说，圣灵常常提醒我们，如果圣灵与我们同在，如果圣灵常常提醒我们，提醒神的话在我们里面的话，我们还能够犯罪吗？我们还能犯罪吗？另外，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一节这样讲，第十节这样讲：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在基督里新造的人，神造我们的目的是干什么呢？是让我们行善，是让我们行善，可不是让我们去犯罪。如果你是圣灵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圣灵就必与你同在，在你的生命中也一定会结出圣灵的果子，就是记载在加拉太书第二十二章，圣灵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如果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结了这么多的果子，我们就不会持续的犯罪，我们就不会不断的犯罪，我们也不会一直的犯罪，生活在罪中。因为犯罪和圣灵的工作是不相容的，弟兄姊妹们，从神生的就不犯罪，从神就不犯罪。下面我们弟兄姊妹分享这个简单的分享，这个我记得以前在上这个系统神学的时候，老师这样讲过啊，这样讲过关于罪，关于对罪的环境的啊，这样讲过啊，因为我想弟兄姊妹也也听说过啊，就是说在亚当夏娃没有吃禁果以前啊，也是没有吃禁果以前，他们所在的这个状态啊，就是说是可能犯罪的状态啊，是可能的啊，因为神给他有一棵这个树啊，那个不让你吃啊，那个果树不让你吃，所以说的话，但是实际上所有东西都是好的，就那一点，就那一点，所以它是有可能啊，有可能啊，可能性从现在讲这个可能性很小去犯罪啊，因为大部分东西都是好，就那么一点点啊，但是就这么一点可能啊，我们说1%的可能，0.01%的可能也是可能，但是很不幸被他给中了，被中了啊，所以说的话，所以在那个状态是可能犯罪状态。所以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啊，我们全人类，或者是在我们弟兄们信主之前的话，实际上是我们是在最终，最终，也就是我刚才跟大家举那个例子啊，是在那些完全被污染的例子，在那种环境下的话，我们只能犯罪啊，只能犯罪，没有别的选择，只能犯罪。当我们得救以后，也就刚才跟大家提的那个第二遍得救以后的话啊，因为我们心里有神的道，所以说的话，我们可能不再犯罪，我们可能不再犯罪啊。最后一个状态就是新鲜新地的状态啊，在那个里面的话， 示我们不可能再犯罪了，因为在永世上帝已经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完全的地步，就在那个时候我们不可能再犯罪了。所以不管是大罪小罪轻罪重罪，无意的或是故意的啊，都没有了，连想都不能想了，都不会想了。这个就是我们所盼望的，到那时候真正的在耶稣基督里就不犯罪了，凡从神生的就真真正正的不会再犯罪。那也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所盼望所期望的啊，盼望主再来，在那个新天新地我们绝对不会再犯罪啊，绝对不会再犯罪啊。所以说这是我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啊，今天约翰福音这个约翰一书第三章啊，第三章第四节到第四节到第九节啊，第四到九节啊，我简单的总结一下今天弟兄姐妹的分享啊，从神生的不犯罪，我从四个方面跟弟兄姐妹分享的。第一，从神生的不犯罪，是因为基督徒知道神的诫命啊，基督是神的诫命啊，所以说我们不会犯罪。第二是，耶稣基督的显现，为要除掉人的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作为，实际上已经除掉了我们的罪，我们的罪已经归在了耶稣基督的身上，在神面前，实际上我们是没有罪的。第三就是耶稣基督显现，除掉魔鬼撒旦的作为，就是耶稣基督啊，他在十字架上败坏了耶稣，败坏了这个耶败坏了魔鬼撒旦的作为，他从死里复活。战胜罪恶，他也把这个战胜罪恶、战胜魔鬼撒旦的权利和能力赐给了我们啊，赐给了我们，所以我们不会再犯罪。第四个就是因为神的道存在我们里面，所以说我们不犯罪。神的道就是我们重生得救以后，神赐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心啊，就是肉心，就是肉心，就是神把他的诫命刻在我们的心里，而且圣灵在我们心里不断的在提醒我们，所以说我们就不会不断的就不会不断的犯罪，也不会犯一样罪，也不会一直的活在罪中。求神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不管是心思意念行事为人，都是为了神的荣耀。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现在做个祷告来结束今天的分享。主啊，感谢你借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来分享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三章第四节到第九节。谢谢你通过约翰的口让我们知道啊，我们每一个受你圣灵所保守的人，都是在活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主啊，你让我们重生得救，赐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在这个新的生命里面，我们要以你为乐，要荣耀你的名。我们要有心智，不犯罪，不一直的犯罪，不活在罪中。我们要把你的道，把你的话语来记在我们的心里，行事为人，心思意念按照我们的话语去做，是你的荣耀在我们心上得以彰显。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的圣名，阿门。